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年轻人的工资，你相对于已经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那些群体来说呢，相对要比较低，涨幅呢也相对的比较低。你要存首期的这一笔钱呢，他们要花很多年。还有一点就是年轻人嘛，本身就没有物业，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做抵押的。职业的话呢，也很难有不确定性，你要拿到贷款也相当相当的不容易。所以这样就会造成了二三十岁的这代人的影响会比别的地方要大。除了对个人的居住的环境啊、条件啊、有影响外呢，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结构和财富格局都会有影响的。因为对于财富的积累和代际的不平等的这种状况肯定会有加剧的。拥有这个资产呢，就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年长的有房的这一代人，那么就变成了年轻的这个群体呢，就慢慢的几乎就偏向于在租房的渠道上。
住房拥有率和住房负担能力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澳洲卫生和福利研究所今年十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据澳洲2021年也是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数据，住房拥有率为 67%， 这低于2006年的 70%。 整体下滑的趋势下，年轻一代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澳洲的整体住房拥有率一直保持在 67% 到 70% 之间，但是30到34岁群体的住房拥有率从1971年的 64% 降到了2021年的 50%。 25到29岁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从 50% 降到了 36%。 上涨的房价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什么在影响购房？对于个人、社会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又能如何提升居住的保障和住房拥有率？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葛欣博士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分析了澳洲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住房拥有率。葛博士您好，从整体来看，澳洲住房市场它目前最显著的特点还有趋势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请您先和我们分析一下？
澳洲那个住房市场目前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供需结构上的一个失衡吧。因为澳洲每年人口增长的情况大概是 1.6%，比方说是从今年三月底计算的话，我们2025年增长的人口大概是42万多。如果说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是 2.5 个人算，每年就需要大概有17万套房子。但是由于建房的审批需要时间，建造也需要时间，大概至少要一年到两年去完成。那么这种滞后啊，造成了结构性的那个供需失衡，所以呢就导致了供给呢不足。由于需求增加呢，那么它的房价就会上升。虽然政府呢在目标上他们是在未来五年要求建造120万套房子，由于这个新住房的建造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的话呢至少在几年才能够看到这个效果。尤其是这个瓶颈呢可能会持续到2026年。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就是 在新冠的时候呢，很多家庭购房考虑到郊区去买房子，拥有大一点的地呀，有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随着疫情已经结束了那么多年，有一些家庭的话呢，就不会往郊区，他们还在寻找生活方便的城镇。由于城市内的边缘这边的那个土地还是比较紧缺的，所以造成这部分的房价呢还是会增加的。另外呢，房价呢虽然是前几年嘛，房价好像比较平，是由于各种原因哈，但是呢目前的房价呢还是在上升，不过呢的上升的趋势呢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不同的地方它的上升趋势还不一样。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那个利率不是开始降息了，所以说贷款利率也有种缓和了，相对的对于购房者来说，他们的贷款的能力和还款的能力也会增强，这样的话呢也会刺激了一些购买力吧。但是对于首次是购买者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另外呢，就是在租金市场上的话，早两年呢租赁市场还是比较紧张的，租金不断的增长，但是从今年的趋势看呢，租金的增长的情况已经放缓了，但是那个空置率呢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在投资房里面还是有一个吸引力。由于投资者跟这个比方说首次置业者这么去竞争，投资者的优势会大很多，这样会也就会让房价上升的这种空间。根据这种情况呢，房价高啊，贷款成本也比较高，有房源又有些在中心地方比较少，所以的话呢对首次置业者是还是很困难的，可能会就导致他们推迟购买房子啦，他们就延长他们的在租赁市场上的那种状况吧。这个是大概的这个市场的趋势在目前状况哈。
嗯，过去几十年澳洲的住房拥有率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房价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您认为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是会影响人们的购房机会？
除了房价的上涨导致了自有房的下降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土地的供给方面，还有一个投资房的政策方面，信贷的标准和税收等这些方面，共同呢都会对自住房的拥有率会有影响。另外，由于通货膨胀嘛，也是增加很大，所以的话，你购买房子，你要支付的不单是房价的问题，你还要给印花税啊、保险啊、交易费用啊。这些购房的初期的成本也在不断的上涨，所以的话这也造成了那个年轻家庭呢，或者是首次置业者的话更加难的那个进入到房价的市场上。此外呢，还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在一些新的地方还是比较滞后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新房子都在相对比较新的区域，目前的为止没有建成好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它就会减少了这种购买欲，那么要到别的地方去，基础设施建好的地方去买的话呢，但是成本又太高，房价又太高。还有一个就是土地供应规划的限制方面，政府呢有一个叫城市增长的边界线，这样的话呢无形中就减少了一些土地的供应，这样也会推高了房价。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税收方面吧，像复购税啊、资本利得税的折扣哈，还有自我管理的养老基金啊，这些政策说是对投资者呢都是比较好的，他们占据了竞争的优势，对于首次置业者啊、低收入家庭呢，就进入市场的这种能力就会削弱，所以呢也就会导致那些也会受到影响。信贷来说这两年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原因吧，如果说年轻的群体他们本身的职业不稳定啊，或者是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不稳定，他们的贷款的资格就会削弱。另外这个生活习惯，比方说很多人他们不结婚或者是推迟结婚年龄啦， 目前的 family size 的减少，另外呢就是那个人的寿命也在增加，年老的家庭他们持有的这种房子的话，他们就不会拿出去卖嘛，这样的话呢减少了市场的流通性，就会 push 的需求是增加的，这样的话年轻人购买的机会也会减少。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也就是说，年轻的一代他们其实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就我们从那个数据来看，除了一个肯定是收入方面，还有积蓄方面。那在您的观察，还有在您的研究当中，会不会说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文化或者是观念方面的，也请您分析一下。
从文化方面的，我觉得也是会有影响的。年轻一代目前来说，他们不像我们传统的认为有房子我就很成功了，我要一定要有个稳定的住房环境，他们更注重于生活的质量和就业的机会，而并非是固定资产。另外呢，有些年轻人不愿意被长期的贷款所束缚，他们就觉得租房子哈，能够接近城市中心啊，获得就业机会啊，获得教育啊和生活便利啊，他们就会宁肯租房子住。另外就是每年好像是只给5万6万吧，这个新的住房政策不是给所有的人。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就逼得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还是要到租房的。年轻人的工资，你相对于已经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那些群体来说呢，他们工资相对要比较低，涨幅呢也相对的比较低。你要存首期的这一笔钱呢，他们要花很多年。还有一点就是年轻人嘛，本身就没有物业，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做抵押的。职业的话呢，也很难有不确定性，你要拿到贷款也相当相当的不容易，所以这样就会造成了二三十岁的这代人的影响会比别的地方要大。
我们现在是看到这种住房拥有率它在下降，那对社会还有经济肯定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在您看来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长期的租房者和一些低收入的家庭？
除了对个人的居住的环境啊、条件啊、有影响外呢，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结构和财富格局都会有影响的。因为对于财富的积累和代际的不平等的这种状况会肯定会有加剧的。拥有这个资产呢，就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年长的有房的这一代人，那么就变成了年轻的这个群体呢，就慢慢的几乎就偏向于在租房的渠道上，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这个社会的这个结构上就变成了两极的这个一个资产阶层一个租房阶层的两极的分化的这种状况。另外呢，就是从经济稳定和金融风险这方面，如果说房价高起吧，那个财富都集中在有房的这一代，如果任何的经济的波动啊，比方说利率的变化啦，还有那个偿还能力的影响啦，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就会比较大。对于租房的这一个群体来说，由于长期的缺乏了这种叫做住房的预期啦，和那个流动性的下降啊，生活的不稳定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的生活的不稳定性就会增加，就会对他们的社会啊心理的影响就会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就是他们没有房子，可能就延迟了家庭的组建，这样的话呢，人口和结构的社会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此外呢，由于短期的租房不确定性，然后租金还每年还不断的增加，这样的话他对于这个生活的满意度也会下降，财务的焦虑啊，也影响到社会的凝聚力啊。 那么短期的这种租金的这种政策吧，其实应该有一个改革。另外呢，政府可能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住房的一些政策，比方说有什么办法去促进购房啊，保障居住权和租赁的这种安全啦，或者是长期的租赁市场的开发啦，可能会对社会的公平性会更好一些。
嗯，在目前的这种住房市场的环境下，您认为是不是有必要去提升年轻人或者说是整体人口的住房拥有率？如果说是有必要的话，那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政策或者说什么样的措施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去支持这一目标？但如果说就让市场自己去调节就好，那怎么去寻找一些替代的途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群？
个人觉得哈，我觉得是肯定是有必要提升住房的拥有率的，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住房拥有呢，就是一个是很多家庭的目前的是个财富的积累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因为有了房子的话呢，房价增加哈，它的资本的话就增加嘛，将来退休啦，或者是市场的变化啦，他这个有这个房子就可以帮助他去维持生活，比方说卖了房子，他有足够的资金去维持自己的，比方说退休啦，或者是抵抗的那个金融的风险。这种自有住房的率的增加了以后呢，也可以减少这个年轻人对于租赁市场的这种依赖性吧。另外一个就是从社会的稳定和居住安全方面去考虑呢，拥有更多的自住房，这样的话呢，人们的居住得到了稳定，减少了他的那个搬迁的频率，可以比较有利于那个就是社区的一个建设，家庭的稳定啊。但是在这个比较高房价呀，然后呢又比较高的这种债务的环境下呢，如果说过高的追求自有房，那也是不是那么科学的。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了家庭的负担风险。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在一个我们这样的社会，就是说比较成熟的租赁市场和租赁权益要保证比较好的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住房并非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当然这要在政府有一套比较好的租赁权益的保证的这种情况下哈，那租赁的市场的环境才能够体现。至于说有什么有效的政策可以支持这些住房的拥有率呢，那当然现在已经有了政策了哈，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其实政府和一些开发商可以建造一些可负担性的住房和那个共享产权房。住房拥有率吧，你不一定是马上进入100%的房屋的拥有资格，同时的话你也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慢慢的根据你的收入的情况就不断的把这个按百分比来去增加你的那个房产权吧。在供给方面的话，比方说的要更快的就是简化一些审批的过程。另外呢就是在建造的户型上，比方说的中小户型啊，这样供给啊，在一个建造的过程中也可以利用一些比较节约的一些材料。当然在保证安全和符合这个建造标准的情况下了，这样的话呢就让房子相对便宜一些。税收方面，目前对筹资者，比方说 negative gearing 啊， capital gain tax 啊，这些哈都对投资者是有利的。但是呢对于首次那个置业者来说，他们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政策，比方说提供税收的优惠呀，利息的折扣呀，另外就是控制一些炒房啊那个投机者的这些政策，让影响减少对市场的这种价格的影响，这种政策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Start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